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洁，很高兴又来到灵命日粮服侍您了。今天是新年的第二天，我们继续要怀着感恩的心来将这一整年的生活、一整年的侍奉都交托给神。神他对信靠他的人说，我必保佑你，这真是多么宝贵的应许啊！神的万能和他的慈爱都包含在这个应许当中。不仅如此，他在创世纪的28章15节，创世纪的28章15节进一步的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亲爱的朋友，那应许更是何等的有始有终，周全且完备啊！我们的神是良善且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我们罪人走正路。求主保守我们一生的道路都不致偏行己路，使我们一生都有神的同在与赐福。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叫做常伴左右，我们会从雅各蒙神的引导眷顾的一生来体会上帝对我们的恩福。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诗篇25篇4到10节，旧约圣经诗篇25篇4到10节。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天父同在》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世上常有风雨，也有苦难境遇，天摇地动瞬间一切失去，昨夜相聚一起，今日永远别离，请问这恐惧如何能离去。耶稣所有平安永在你的心里，相信祈祷天上慈爱上帝，丧志给你气力，祝你重拾勇气，从今以后不再流泪哭泣，悲伤过后要勇敢活下去，不要让环境击倒爬不起，上帝在天上他将你惦记，他会帮助你坚强站立，相信天父大爱充满大地，大风大浪他帮我撑过去，相信他会施恩惠和怜悯，一生一世总不弃不离。
诗篇第25篇4到10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愿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
非常感谢鸿运传道为我们所读出的诗篇第25篇4到10节。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着重看的经句是在创世纪的28章15节。创世纪的28章第15节，经句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常伴左右。
每到冬季，密西根湖南岸蜿蜒的公路就危机四伏。有个周末，我们从芝加哥开车回大墩市，路上的积雪和厚冰阻碍了交通，不但造成多起意外，也使行车时间几乎多出一倍。当我们终于从高速公路上脱困，转入最后一段道路而大松一口气的时候，我丈夫大声了说了一句：感谢主。接下来就包在我身上。他的话刚说完，我们的车子便猛然打滑，在原地旋转了180度。等到车身好不容易停下来之后，我们惊魂甫定，想象着上帝此时一定是在说：你真能确定是这样吗？为何我们明明随时可以向上帝求助，有时却宁可在人生的路上踽踽独行？上帝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他更向我们保证：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苏格兰的数学家、神学家以及布道家托马斯写道：当我独行路旁，他常伴左右；当朋友围绕，我将他淡忘，他却不忘记我。我无论何往，他对我的保护、看顾与关心总不停息。知道上帝就在你我左右，是多么大的安慰。我们在人生的途中再也不是独行客，奔走人生路程，耶稣日日看顾，路虽蜿蜒崎岖，靠他不致迷路。有上帝同在，就必得安慰。
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
上帝真理中的奇珍异宝正等着你来发掘，你来发掘，你来发掘。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2010精读圣经这个小栏目。是的，上帝真理中的奇珍异宝正等着你来发掘。孙大中老师和一姐我曾经收到不少的弟兄姐妹来信，都提到很想更多的了解圣经每卷书的概要，了解当时写作的目的和背景，以便更好地明白神的话语。感谢主赐下如此渴慕神话语的心。去年2009年我们已经通读了一整本的圣经，那么今年2010年开始呢，一姐鼓励您精读一遍圣经，也就是继续有系统的细读圣经，每天读1到2章，但是要根据上下文反复的思想圣经的意思。求神透过圣灵的启示，匆匆领悟神的心意。因此，精读圣经的小栏目为您介绍圣经每卷书的背景及其重要人物和事件，希望能够借此服侍您更加热切地追求神的话语，并且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在读完一卷书以后，比如说我们读完《创世纪》以后，我鼓励您能够把读后的心得，或者是透过神的话语如何改变您生命的见证记录下来。孙大中老师和一杰非常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来电邮留言给我们。一杰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从今年2010年开始，我们的电邮地址改变成汉语拼音灵命 lingming@liangyou.net。我们的电邮地址改成汉语拼音lingming@liangyou.net。我们将会赠送您一份读经进度表，也会有选择的把您的见证和心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但愿您的来信和留言能够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渴慕神的真道，一同奔走神的道路。
2010精读圣经，
欢迎您来到2010精读圣经这个小栏目。是的，上帝真理中的奇珍异宝正等着你来发掘。今天我要来为您介绍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也就是创世纪。它记载了神创造天地，也创造了我们人类，并且建立了一个民族，把它分别为圣出来敬拜它，这就是以色列民族。在圣经的最先五卷书，也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传统呢把它称为摩西五经。因此大部分的经学家认为它的作者主要是摩西。这卷书写于公元前1400年，因此距今大约有3400年的历史。在这卷书当中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人物，有亚当、夏娃，还有造方舟的挪亚，以及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等等。一翻开这卷书，我们看到神开始创造天地，这显示了他的大能和旨意。最后他们也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起初世界上并没有罪，但是自从撒旦他揭开了自己的面具以后，种种的罪恶就纷涌而至。神那原本完美的创造却因为亚当和夏娃的不顺服而败坏了，人与神的关系也受到了破损。撒旦就是这样张开了那邪恶的网络，亚当和夏娃最终被逐出了美丽的伊甸园，他们的长子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因此在世上罪恶就横行，直到神最后决意毁灭世上的每一个人。但是他却存留了一家一人，那就是挪亚一家。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鼓舞，因为在那里有神赐给人的盼望。不管世界看来有多么的邪恶，多么的黑暗，神他总有他的计划来拯救人类。不管我们多么的微不足道，神却依然爱我们，并且要使用我们完成他的计划。不管我们如何的犯罪，要离弃神，神他依旧要来拯救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让我们带着盼望，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一起仔仔细细地阅读创世纪吧。在我们阅读这卷书的时候，希望您能够思想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在创世纪里有很多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比如神创造了第一个人，设立了第一段婚姻，甚至也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起谋杀案。在您阅读的时候，不妨留意这些的第一，并且思想这些第一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第二个问题呢，假设您是创世纪的其中一位人物，想想您如果处于他们当时的境况时，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孙大中老师和易杰非常欢迎您能够把您读后的心得和体会写信给我们。写信请寄香港大有街1号10楼，孙大中、杨易杰收就可以了。或者您也可以透过网邮、电邮，在留言板上的留言给我们。愿神的话语继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2010精读圣经，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 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今天我们会从雅各他蒙神的引导眷顾的一生来体会上帝对我们的恩福。雅各他曾经总结了他的一生如此说，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并且救赎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这些可以从创世纪的48章15到16节，创世纪的48章15到16节找得到。今天我们就会从创世纪的几处经节一起来看看雅各的感恩之旅。第一处经节是记录在创世纪的28章20到22节，创世纪28章20到22节，在那里记载了雅各他因为家庭矛盾而离开了别示巴，并且去哈兰。在途中他在路斯地的旷野梦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他醒来的时候就认识到耶和华真在这里，因此雅各他不但把枕着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并且在神面前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因此我们看到雅各的许愿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他向神求，二是他也向神回应。那么他到底在求什么呢？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他在求四个方面。第一是他求神的同在。经文里提到雅各向神呼求说，神若与我同在。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求，我们可能就直接求神的供应，就求神各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雅各他是个聪明人，他求神的同在，因为他知道有神的同在比神的赐福更重要，对他更美好。接着下来他也求神的保佑和神的供应，因为有了神的同在，他就进一步向神求很具体很细节的东西。他说，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这一切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上帝在我们开口以先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很多时候呢，神也喜欢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讲给他听，有时候并不是让上帝知道，而是上帝借着祷告来让我们自己清楚我们到底需要些什么。因此不要小看在神面前罗列我们的需要，因为上帝也借着祷告与我们沟通，帮助我们整理看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真正的需要。另一方面他鼓励我们细致地向他求，是因为神应许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在我们每一个层面都按着我们的祈求不断地应许我们，不断地供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向神发出感恩和赞美，那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察觉到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细微的地方都照样地赐福给我们。除此以外，雅各他也求神的带领。他说，你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亲爱的朋友，我们有了神各样的赐福，有了神的同在，我们也要求神的带领。就如在今天我们的灵修经文诗篇25篇第8到第10节，诗篇25篇第8到第10节神的话语所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亲爱的朋友，神的话语明确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按着神的引领 走神的道路，并且遵守他的法度，他要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雅各的这段智慧的祷词当中，我们领悟到求神的时候，也可以求神的同在，求神的保佑，求神的供应，以及求神的带领。紧接着，他不单单是祈求，他也对神有宝贵的回应。他向神许愿说，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是很重要的回应。很多时候，当我们得到了神的赐福，得到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就把神忘记了。有时候我们在心里并不完全把神当神，可能只是有用的时候才把他当神，在我们自己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把他撇在一边。但是雅各在这里向神所许的愿是值得我们来警醒，值得我们来效仿的。他说，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就确立了我们一生所要信靠的那一位神。接着下来他也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当我们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心中确立要把我们的人生主权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敬拜他，在神的殿里敬拜他，与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他。最后雅各也用实际的行动回应神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信了主以后，应当怎样来分配，来管理我们的金钱呢？神的话语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接着神的话语又教导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以后就会明白，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钱财，我们所有一切的才干都是出于神。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一切献上为神所用。雅各在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向神许愿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愿不愿意也向神来立志呢？向神说，我愿意将你所赐给我的十分之一献上给你呢？很多时候我们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我们会觉得很心疼。但是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都是神所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并且他在他的话语诗篇23篇第1节应许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我们把十分之一献给神，那么我们会不会有缺乏呢？神的话语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如此说，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十节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接着在12节，万军之耶和华接着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亲爱的朋友，我们从雅各向神的祈求，以及他跟神的回应当中，我们看到雅各他更看重神的同在，看重神他自己，过于神所赐给他的各样福分，包括钱财。他知道只要牢牢地抓住神自己， 只要有神与他同在，那么他这一生都能得享平安。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当我们感恩的时候，不单单只是为着你所赐下给我们的这一切丰丰富富的供应，那是更感谢有你的同在，有你的护佑。因为我们知道赐恩典的您比赐下的恩典更宝贵。让我们能够专注定睛于神你自己，而不是你所赐下的金钱、健康和各样的福分。这样我们就能更深的体会，如保罗所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谁能像你，来一起向神回应。
谁能像你承担我忧虑，使我的安宁接近我心灵。谁能像你摆上你自己，成为挽回剂，赐我新生命。在这灰暗的途中，我要紧紧地跟随在这背逆的时代，我要将生命献给你，因无人像你。谁能像你承担我忧虑，使我的安宁接近我心灵。谁能像你摆上你自己，成为挽回剂，赐我新生命。在这灰暗的途中，我要紧紧地跟随你，在这背逆的时代，我要将生命献给你，因无人像。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谁能像你，亲爱主耶稣，如此深处我